朱七克服分歧，达成联合声明，促解决伊朗危机，伊朗成立新政府。川普同司纪贤在朱七峰会签署英美贸易协议，欧盟拒绝同中共举行经济对话，贸易裂痕加深。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财经世界。在6月17号，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已经进入到第五日，战火未歇，双方持续交火，伤亡人数持续攀升。在6月16号，美国总统川普因为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升温，宣布提前结束在加拿大朱七峰会的行程，在星期一晚间返回华盛顿。川普原定在星期二离开，就在白宫宣布行程改变之前，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警告说，所有人应该立即撤离德克兰，但是没有讲明原因。白宫亦都冇证实该信息系咪同军事行动有关。川普已经要求喺星期一晚间，佢从加拿大朱七峰会提前返国嘅时候，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必须喺白宫战情室待命。喺星期二嘅凌晨1:15，川普透过 Truth Social 表示，提前撤离朱七唔系为咗推动停火，有更重要嘅原因。喺星期二嘅清晨，伊朗发动第九轮嘅导弹攻势。乜嘢系调理，令身体揾翻平衡，守护健康，告别疲惫，预防三高，每日更加轻盈。三高代谢宝以天然嘅姜黄、苦瓜之力助你。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者系拨打北美嘅免费热线1-866-520-5201了解详情。川普在峰会的成果显著，和英国首相司纪贤签署重要贸易协定，同时在6月16号七国集团朱七领导人在星期一克服了分歧，达成共识，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呼吁以伊冲突降温，并强调以色列有权自卫。朱七领导人在声明中指出，伊朗是区域不稳定和恐怖的主要原因，并再次表明伊朗绝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的立场。CNN 报道说，川普已经指示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尽快和伊朗官员会面，以评估德克兰是否有意透过外交解决和以色列的冲突。川普亦都在同欧洲领袖的会谈之中表示，希望双方代表能够在这个星期会晤，截止到星期一晚间。白宫强调美方并没有加入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行动。白宫发言人费弗在 X 平台澄清，美军维持防御状态，将会捍卫美国的利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6月16号发表声明表示，正在取得制空权，以色列空军控制了德克兰上空，这个是整个战役的转折点。川普还表示，有可靠情报证实伊朗正在进行虚假的核谈判，一边倾一边继续发展核武。他说，80%的伊朗人将会将现领导人赶出去，现政权谋杀人民，压迫人民。46年来，伊朗人民一直渴望自由。最新的消息说，伊朗前巴列维王朝宣布将会接管伊朗成立的新政府，但是新政府是否得到民众和国际的认可，我们会为大家持续报道。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已经有24个人丧生，伊朗方面丧生人数达到224人。在17号美股开盘前，三大股指期货下跌，投资者密切留意以伊冲突进入到第五日。在星期一美股上升，显示投资人对中东局势的忧心略有缓解。此外，川普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暗示可能同加拿大达成新协议，为市场注入一丝正面的情绪。以色列上个星期空袭伊朗之后，油价应声上扬，在星期二继续见到油价轻微上升， WTI 原油升了 1.8%， 报72.75美元一桶，波兰特原油升了 2.47%， 报74.23美元一桶。作为传统的避险资产，黄金价格保持平稳。摩根大通估计金价可能会跌破3200美元至到3100美元一安士。金价在星期二跌0.13%，报3380美元一安士。市场亦都聚焦美国公布的零售销售数据，根据季节性因素而不是通胀因素调整之后的数据， 美国零售额下跌 0.9%， 甚至超过了道琼斯指数预期的 0.6% 的跌幅。最新的调查显示，由于美中贸易紧张有望缓和，美国消费者信心在6月半年以来首度回升。日本央行在星期二宣布放慢每个月缩减购债的步伐，2026年4月开始，每季度缩减购债规模将会由现在的4000亿日元降低到大约2000亿日元。在6月16日，美国总统川普和英国首相斯基彦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完成了美英贸易协议的签署仪式。这个是川普政府自从2025年4月2日启动对等关税政策以来正式达成的第一份贸易协议。川普赞扬斯基彦是一位伟大的首相，并表示这个是一项对双方公平的协议，将为两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和收入。斯基彦就指出，这份协议落实了汽车和航空航天产品的关税削减，对英国非常重要。他补充说，我们必须确保协议得到执行。根据5月公布的协议内容，川普原本计划对大多数英国商品征收 10% 关税，但是6月最新的协议降低或者是取消了部分产品的关税，包括汽车、钢铁和铝。汽车关税从 25% 降低到 10%， 适用于每年最多10万辆的英国汽车，和去年英国对美国出口汽车数量相当，超出部分将会征收 27.5% 的关税。汽车是英国对美国最大的出口类别，2024年出口大约90亿英镑。此外，英国的劳斯莱斯发动机和飞机零件可以免关税运去美国。作为协议的一部分，英国宣布向美国购买价值100亿美元的波音飞机。6月16号，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了5月份的经济数据，显示经济复苏动力减弱，多项关键指标下滑，房地产低迷，通货紧缩加剧，只有消费略超预期。工业生产方面，5月达到一定规模的年业务收入高于2000万元的工业增加值增加了 5.8%， 低于4月份的 6.1%， 亦都未达到市场的预期，是2024年11月以来的最低。房地产市场持续疲软，全国70个大城市新房价价格同比下跌了 3.5%， 1至5月份的房地产投资下跌了 10.7%，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减少了 2.9%， 出入口表现亦都不理想。5月出口只是增长了 4.8%， 入口就跌了 3.4%。 物价持续低迷，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和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双双下跌，显示通缩压力加大，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消费是少数的亮点。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加了 6.4%，高过4月份的 5.1%， 这个是得益于政府推出的家电和手机以旧换新的补贴，带动家电销售激增 53%， 手机和通讯设备增加了 33%。 不过分析师指出，这种补贴效果正在减弱。穆迪的分析经济学家 Sarah Tang 表示，补贴只是短期的刺激，未能够解决居民消费信心不足的根本问题。龙州经讯报告说，补贴透支未来的消费，如果居民收入不回升，效果就难以持续。令人担心的是，420亿美元的补贴资金已经用了一半，多个地方好像重庆、江苏、四川等地因为资金耗尽暂停补贴。预计6月618购物节之后，补贴将会进一步减少。彭博社分析说，房价下跌侵蚀居民的财富，企业减薪加剧通缩，消费意愿受到抑制。虽然美中近期达成贸易协议框架，不过美国高达 55% 的关税没有降到，对经济提振有限。专家预测，如果没有更加强力的政策，房价可能在6到8月加速下跌，全年跌幅接近 5%。 海投宏观经济学家黄子春表示，高关税、补贴减少和房地产问题将会令到今年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提振经济需要改善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以增强消费者信心。 根据金融时报报道，由于多项贸易争端未取得进展，欧盟已经决定拒绝在7月24号到25号在北京举行的中欧领导人峰会之前与中国举行高层经济对话。这个决定凸显了欧盟与中国之间日益加深的贸易分歧。虽然美国总统川普发起的关税战令到北京积极拉拢欧洲以制衡美国，欧盟这个举动表明双方关系紧张难解。中欧高层经济对话通常是为领导人峰会奠定基础，为贸易和经济合作设定议题。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希望举行这一场对话，但是我们在所有谈判中都看不到实质进展。近年来，欧盟和中国的贸易争端持续增加，近期欧盟禁止中国医疗器械参与大多数公共采购合约，并对中国建筑材料、硬木胶合板征收反倾销关税。另外，中国为报复美国自四月起对它征收的高额关税，对稀土出口实施限制，迟迟未发放出口许可证，导致到部分欧洲制造商发出停产的警告。这个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紧张的关系，令到欧盟对中国的经济对话持保留态度。6月16号，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发表大移民法案的草案，涵盖医疗补贴、税收和绿色能源抵免等争议的议题，推动川普经济议程。参议院的主席克雷波表示，将会同众议院同政府合作，力求法案通过。不过草案修订较多，恐怕引发党内争议同两院协调的难题。参议院领袖图恩话，最多只能够承受三票共和党倒戈。草案有几个重点：第一，债务上限调升$50,000,000,000。草案将联邦债务上限提高$50,000,000,000，高过众议院的$40,000,000,000。财政部预计8月资金耗尽，需要尽快调升债限来防止违约，但是保守派参议员保罗反对这个幅度。第二，医疗补助削减加剧，参议院加大医疗补助的削减，限制州政府医疗机构税率，依照评价医疗法扩大 Medicaid 的州，2027年起税率每年降 0.5%， 到2031年达到 3.5%。未扩大州禁止新增税收，取消部分医院补贴，影响乡村的医疗，引发参议员柯林斯、穆尔科斯基和霍利的不满。第三，禁止 Medicaid 资助跨性别医疗。草案禁止 Medicaid 资金用来跨性别医疗，只是允许性别发育障碍例外。在税收调整方面，儿童税收抵免从每个小孩哥$2,500降到$2,200，新增小费上限$25,000，加班工资上限$12,500，联合申报的就$25,000，以及汽车贷款利息上限是$10,000的扣除，适用至2028年。州同地方税扣除上限从众议院$40,000降回$10,000，恐怕难以收获众议院的支持。绿色能源抵免和枪支管制松绑，绿色能源抵免将会逐步取消，太阳能和风力项目在2025年前开工的可以全额抵免，水力等延至2030年。草案取消枪支消音器税，松绑短管武器管制，并纳入停止骚扰步枪拥有者法案。近期中国多家银行再度下调存款利率，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跌破1%，不少存户感叹靠利息躺赚的日子一去不返。相继思考，钱是否应该还是存在银行呢？这个变化亦都对银行经济带来深远影响。北京存户王先生表示，银行存款利息越来越少，已经不够用。以前一年有4%的时候，500万存款的利息够一家人的生活，现在一年只有1%，只是靠利息根本不够用，存款吸引力下跌，不少人产生一个问题，钱应该放在哪里呢？山西存户李丽认为，银行仍然是安全的首选，他说，我存钱是为了安全。中共央行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今年前4个月，住户存款增加了78,300亿元，显示不少的人仍然选择银行存款。但是对部分存户来讲，低利率难以满足财务需求，部分存户就将目光转向理财市场， 不过理财产品风险高过存款，对习惯稳妥的普通人来说转型不是容易。低利率不单止影响存户的收益，也都冲击银行经营。净息差是衡量银行盈利能力的关键指标，近年来持续下跌，从2019年的 2.1% 跌到2024年的 1.52%。 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净息差只是 1.38%。 光大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黄一峰指出，低利率环境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对经济形势和财富安全的担心，有人说存款利率低，贷款利率亦都低，反映经济低迷，投资减少，市场不景气，钱更加难赚。亦都有人表示，对普通人来说，银行存款风险最低，没能力抗风险。更加有人说，即使利息是零，银行存款有法律保障，理财产品可能会蚀埋本金。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